向嘅题目同大家分享。
深深考察，然后悔改归向。
深深考察，然后悔改归向。
我们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
我再睇耶利米哀歌嘅第三章。
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四十到第四十四节。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到第四十四节。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第四十三节，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求入。第四十五节，
以色列百犹太人哈，犹大国的选民，
犹大国嘅选民
啊，他们在罪恶里面打滚，
佢哋喺罪恶入边打滚
啊。先知一直提醒他们，
先知一直嘅提醒佢哋，
但是他们都不回头，
但佢哋都唔回头。
所以在哀歌的内容里面，
所以哀歌嘅内容入边，
我们看到啊，这个巴比伦军啊打入耶路撒冷城，
我哋叫巴比伦军系打入耶路撒冷城。
那耶路撒冷后来就被攻破了，
耶路撒冷后来就被攻破，
耶路撒冷城就被烧了，
耶路撒冷城就被烧，
圣殿也被毁了，
圣殿都被毁。
那当时候的百姓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时候嘅百姓都受到好大嘅伤害。
用人的角度来看。
用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神撇弃了他们，
好像是神撇弃了他们。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但由神的角度来看，
神并没有撇弃他们，
神并没有撇弃他们，
而是这些百姓离弃了神，
而是这些百姓离弃了神。
所以在哀歌的叙述当中，
所以在哀歌的叙述当中，
先知要他们深深的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先知要他们深深的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看自己为什么远离神呢？
睇下自己点解会远离神，
所以才遭到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先会做到咁大嘅伤害。
当考察清楚之后，
当你考察清楚之后，
就要懂得来归向神，
就要懂得去归向神，
并且要在这罪恶当中来悔改，
并且要在这个罪恶当中悔改。
如果是没有考察自己的行为，
如果没有考察自己的行为，
也不悔改自己所行的，
亦都唔悔改自己所行嘅，
那你们是犯罪悖逆的，
你哋系犯罪叛逆嘅，
所以神就不会赦免，
所以神就唔会赦免，
神会施行杀戮，
神会施行杀戮，
然后不会顾惜，
然之后唔会顾惜，
然后神会用黑云来遮蔽，
神系会用黑云来遮蔽，
让我们的祷告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令我哋嘅祷告唔会透入到神嘅耳中。
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哋读咗呢一段经文之后，
我们会替选民来惋惜啦，
我哋会替呢个选民嚟惋惜。
原本他们是可以丰丰富富的来领受神的大恩典，
佢哋本身系可以丰丰富富咁样嚟领受神嘅恩典，
因为神是从万族当中拣选他们，
因为神系从万族当中拣选佢哋，
只有他们才能够称为是神的选民，
净系得佢哋先可以被称为系神嘅选民。
但是现在他们被神遗弃啦，
但系佢哋依家被神遗弃，
要被杀戮了，
要被杀戮，
神也不会再顾惜他们，
神亦都唔会再顾惜佢哋，
他们的祷告也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佢哋嘅祷告亦都唔可以透入神嘅耳中。
这真的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啦。
咁呢个真系一件相当可惜嘅事。
那导致他们这一种结果的原因，
咁导致佢哋呢一种结果嘅原因，
当然有很多的罪嘛，
当然系有好多嘅罪。
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嘅原因，
是他们明明知道有这些罪，
就系佢哋明明知道有呢一啲嘅罪，
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从这罪恶当中来转回。
但系佢哋就唔可以喺呢个罪恶当中转回。
甚至于他们是在检讨神啊，
甚至佢哋系去检讨神
啊，为什么神不爱他们？
点解神唔爱佢哋？
从来不会检讨自己，
从来都唔会检讨自己，
是自己在罪恶当中远离神，
系自己喺罪恶当中远离神
啊！所以到后来，他们即使诚心向神祷告，
所以到后来佢哋即使系诚心向神祷告，
这个祷告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任何益处啊！
咁呢个祷告对嚟讲都冇任何嘅益处。
这个时候的百姓。
这个时候的百姓
有黑云遮蔽在神的眼前哦，
有黑云系遮蔽喺神嘅眼前，
即使诚心祷告也没有用啊！
即使佢诚心祷告都系冇用嘅，
因为祷告的声音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嘛。
因为祷告嘅声音唔可以透入到神嘅耳
中。这个是信仰当中的危机啦。
咁呢个就系信仰当中嘅危机，
也是信仰当中最可怕的事，
亦都系信仰当中最可怕嘅事。
好像我们跟神断绝的关系一样，
好似同神断绝咗关系一样。
我想这不是我们乐见的，不想见到的。
咁呢个我谂应该唔系我哋乐见嘅。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所以我哋读咗一段经文之后，
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反思自己啦。
我哋要用呢一段经文来反思自己，
就好像先知提醒他们要深深考察一样，
就好似先知提醒佢哋要深深考察一样。
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黑云遮住了？
我哋同神之间有冇黑云遮住呢？
这对我们信仰来讲很重要。
咁呢个对于我哋信仰嚟讲系好重要嘅。
那早上有跟大家分享了两个重点。
咁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咗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恨会让神跟人之间有黑云遮蔽。
一个就系恨会令到人同埋神之间有黑云遮蔽。
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学会饶恕。
所以我哋喺信仰当中，我哋要学会饶恕。
耶稣有讲到要有77个饶恕。
主耶稣讲到有77个饶恕，
77个饶恕不是490次哦。
咁77个饶恕唔系等于490次嘅饶恕。
主耶稣有解释这个70个7的意思。
主耶稣有解释到呢70个7嘅意思，
是完全的饶恕，
系完全嘅饶恕。
饶恕是很难的，
饶恕系好难嘅。
但是饶恕是要领受更多神的恩惠，
但系饶恕系要领受更多神嘅恩惠。
这就是1000万两银子跟10两银子的比例啦。
这个就是这个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的比例。
我想再笨的人都会选择去拿到那1000万两银子。
咁我諗再蠢嘅人都会想去攞到1000万两嘅银子。
那只好牺牲这10两银子啦。
只好牺牲呢10两银子。
不要因小失大。
唔好因小失大。
让自己跟神之间有黑云遮蔽啦。
令到自己同神之间有黑云遮蔽。
所以饶恕却成了我们信仰当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事。
所以饶恕成为我哋信仰当中最重要嘅事。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
来自不同的家庭，
来自不同的家庭，
每个人在生活上的价值观都不全然一样，
每一个人在生活的价值观都不是全部一样的，
人生观也不全然相同，
人生观都不是全然相同，
在很多不同的观念里面，
在很多不同的观念里面，
我们都聚集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聚集在教会里面，
成为属灵的一家人，
成为属灵的一家人，
那就很容易在生活上，在一切事上互相彼此得罪了，
那就很容易在生活或者一切的事上面互相得罪，
互相彼此欠了别人10两银子，
互相欠了其他人10两银子，
所以我们要学会，
所以我们要学会
饶恕人家10两银子，
饶恕其他人的10两银子，
才能够得到神1000万两银子的饶恕，
才可以得到神1000万两银子的饶恕。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
第二个就是讲到你的心里面不要注重罪孽，
心里所想的实行出来，
心里面所行的就实行出来，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我们要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做清洁的心，
让我们的灵重新正直，
让我们的灵可以重新正直，
清洁心正直的灵，
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才是神所喜悦的，
才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要求的，
那这个是要求的，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我要自己灵修，
我要自己灵修，
自己灵修灵修不来了，
自己灵修是灵修不到，
大卫都灵修不来了，
大卫都灵修不到，
我们怎么可能灵修得来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灵修得来呢？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求神赐我们有清洁的心，
求神赐我们有清洁的心，
让我们的灵正直，
令我们的灵可以正直，
我们就能够在心中不会注重罪孽，
那我们就会在心里面不会注重罪孽，
才能够在祷告上蒙应允，
咁我就可以祷告上面蒙应允，
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黑云遮住。
咁我哋同神之间就唔会有黑云遮蔽。
那我们下午再来谈两件。
我哋晏昼再嚟讲多两件。
我们先看箴言的28章。
我再睇箴言第28章。
箴言二十八章。
箴言28章。
请看第9节。
第9节。
箴言的第二十八章第九节。
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九节。箴言第十八章第九节。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啊，这里所罗门王他提醒我们。
这里所罗门王提醒我们。
他说一个人如果听见神的道，
如果一个人听到神的道，
但是呢把耳朵转开了，
但他是将耳仔转开，
不想听了，
就是不想听，
听不进去了，
听不进去，
那他的祷告是可憎恶的，
他的祷告是可憎恶的，
不是神不听而已，
不是神不听而已，
神听到你祷告的声音是觉得很可恶的，很讨厌的，
神听到你的声音，祷告的声音是觉得你是很可恶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接受神的道理，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神的道理，
听到神的道理不照着这个道理而行，
听到神的道理不照着这个道理去行，
把耳朵转离开了，
将这个耳仔转开了，
不愿意接受了，
不愿意接受，
即使你很认真祷告，
即使你很认真的祷告，
你的祷告就好像有乌云遮在神的眼前，
你的祷告就好像有乌云遮在神的眼前，
祷告的声音神听起来是很讨厌的，
神听起来这个祷告的声音是很讨厌的，
因为圣经说是可憎恶的，
因为圣经这里说到是可憎恶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听圣经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听圣经的道理，
或者是已经听见了不照着圣经的道理而行，
或者已经听见但不遵照圣经的旨意去行，
他跟神之间就有一层黑云遮住，
他跟神之间就有一层的黑云遮住，
他的祷告不但不蒙垂听，
他祷告不单止是不蒙垂听，
他祷告的声音在神来听是可憎恶的，
他祷告的声音在神听上来是可憎恶的。
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
我再睇撒加利亚书
第七章，
第七章
十一节到十三节，
十一到第十三节。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第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失耳不听，使心眼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第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
这里又谈到选民不听神的话，
又讲到选民不听神的话，
说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
又讲到他们的心是硬如金刚石，
金刚石就是所谓的钻石，
金刚石就是所谓的钻石，
很硬啊，
是很硬的，
心硬得不得了，
是硬到不得了的，
所以他们不听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不听神的律法，
也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也都不听神藉着先知所讲的说话，
所以他们所拜的神就大发烈怒啊！
所以他们所拜的神就大发烈怒，
神很生气的这样说，
神好嬲咁去同佢讲，
他说我曾呼唤这些百姓，
我曾经呼唤呢一啲嘅百姓，
但是他们不听啦，
但佢哋唔听，
将来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呼唤这一位神，
将来他们有需要来呼唤这个神，
神说我也不听，
神跟他说我都不会听，
换句话来讲，
每一句说话来说，
我们的呼求要让神来听得见，听进去，
我们要个呼求要神来听，是要听进去，
照着我们所求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照着我们所求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权，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权，
不是在神哦，
不是在于神，
是在我们，
是在于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的道，
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的道，
我们的祷告神会听的啦，
我们的祷告神是会听的，
但如果我们不听神的道，
但如果我们不听神的道，
我们再认真祷告神也不会听，
我们再认真的祷告神都不会听，
所以不愿意听或是不想听神道的，在神跟人之间就有黑云遮住了，
所以不听神的道，或者如果不愿意去听神的道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会有黑云遮蔽，
这是万军之神所说的，
这个是万军之神所讲的，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追求，
我们要重视神的话，
我们要重视神的话，
听进去神的道，
听进去神的道，
照着神的道而行，
照着神的道而行，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就会清掉，
咁我哋同神之间嘅黑云就会清咗。
我们向神的祷告声音，
我哋向神祷告嘅声音，
就能够进入到神的耳中，
就可以进入到神嘅耳入边。
我以前在 牧养注目教会的时候，
咁我以前喺度注目牧养教会嘅时候，
我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注目教会啦。
我已经有二十几年冇注目到教会，
所以很羡慕来注目教会，
所以好羡慕去注目教会。
注目教会可以跟信徒互动，
咁
快乐。
注目教会可以同信徒互动，好开心嘅。
现在当然也可以跟信徒互动，但是都是很短暂的。
而家都可以同信徒互动，但系好短暂嘅。
比如说我来香港一个礼拜就走啦。
喂，我嚟香港一个星期就要走啦。
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动，但是都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太认识你。
好希望同大家互动，但系你又唔识我，我又唔识你。
所以我说，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所以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台湾来的。
我是台湾来的。
隔天他又问我，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第二天他又再问多一次，传道你是哪里
来的？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问他，你是什么大名？
我说你是什么名呢？
今天问一次，明天还问一次。
今天问一次，明天又再问一次。
因为没有很多接触嘛。
因为没有很多的接触。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的。
这个不是牧羊，这个不是牧羊。
咁呢个唔系牧羊，
因为大家不是很熟悉，
因为大家唔系好熟悉，
所以大家都很客气，
所以大家都好客气。
这个不是牧羊，
咁呢个唔系牧羊。
所以我喜欢当传道，
所以我中意做传道，
而且很乐意当传道，
我亦都好乐意做传道，
因为可以跟信徒一个很好的互动，
因为可以同信徒一个好好嘅互动，
彼此关心啊，
彼此关心，
为他代祷啊，
为佢代祷。
今天中午有一个小朋友问我，
咁啊，中午有一个小朋友问我，
传道，耶利米很喜欢哭，
嗰个耶利米好中意喊。
你有没有？你当传道有没有哭过？
咁你做传道有冇喊过咧？
我说我有哭过啊，
我有喊过。
那你为什么哭？
咁你点解喊啊？
我说为信徒的软弱祷告来哭啊，
就为信徒软弱嘅祷告嚟喊。
但是他一直抓抓头，说我从来没看过你哭啊。
咁佢就一直喺度拗头啊，我都冇见过你喊。
我知道他的意思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说当传道在信徒面前不要乱哭。
就是做传道在信徒面前不要乱哭。
要让信徒知道说很喜乐的。
要令到信徒知道很喜乐的。
在谁面前哭？
在哪个面前哭呢？
当然是要在神面前哭啊。
都要在神面前哭。
为信徒祷告来哭啊。
为信徒祷告来哭。
一定要有，当先知一定要这样子了。
因为做先知一定要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互动。
这个是一个互动。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嗰时候仲喺度牧养教会嘅时候，
那个时候才当传道几年而已啦。
嗰个时候都系做传道几年而已。
那有一次去访问，
咁有一次去访问，
去访问一个姐妹，
去访问一个姊妹，
全家都只有她信主，
咁全家都净系得佢去信主。
她先生是韩国人，
佢先生系韩国人，
到台湾来念大学之后就留在台湾，
去到台湾读大学之后就留喺台湾，
后来就跟这个姐妹结婚了嘛，
咁后来就同呢位姊妹结婚，
就生了两个小孩，
就生咗两个小朋友，
一个儿子，大儿子跟这个一个女儿，
咁就系一个大仔同埋一个细女。
那时候他的大儿子已经读大学一年级，
咁嗰时候佢嘅大仔已经系读大学一年级，
在台北念书，
喺台北读书。
啊，女儿读高中，在日本念书。
咁女儿就喺呢一个日本读书。
那他开了一家玩具，在当地玩具规模的那个超级市场，
咁佢哋就喺当地开咗一间几有规模嘅一间超级市场。
他很忙啦，
所以佢就好忙。
他只有安息日下午会来教会，
佢就系得安息晏昼会嚟聚会。
那我们下午聚会都是两点到三点嘛，
咁我哋安息日嘅聚会都系两点到三点。
我在上边讲到的时候，
咁我喺上边讲到嘅时候，
每次都很准时哦，
每一次都好准时，
很准时，不是两点到，
好准时唔系两点到，
很准时是两点五十到，
好准时系两点五十。
就是我准备要唱诗了，要结束聚会，
要结束聚会，
然后就一定看到他走进来，
就一定见到他会走进来，
然后他的动作都一样的，
咁佢嘅动作都一样，
因为他圣经赞美诗都放在教会，
因为佢圣经赞美诗都放在教会，
他都跑到他放圣经赞美诗的地方，拿圣经赞美诗来坐在他想坐的位置，固定的位置，
咁佢就会跑去攞呢个圣经赞美诗，然之后坐喺佢固定嘅位。
每一次我讲到最后，一定会看到他。
咁每一次我讲到去到最尾，都一定会见到佢。
我都觉得好像神迹一样，
我都觉得好似神迹一样。
怎么都那么准，就是两点五十。
点解一直都会咁准，就系两点五十分？
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啊，
我就觉得咁样唔系太好。
既然要守安息，就要准时，不是准时两点五十，要准时两点以前来啊。
咁既然就要守安息圣日，就应该要准时，唔系两点准时两点五十分，而系准时两点前要到。
其实他能够播出那个时间呢，也是不简单的啦。
其实佢播出嗰个时间都已经唔简单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已经是很想要来聚会，只是他的工作关系让他 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出来嘛。
咁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就系佢都好想要聚会，但系佢工作令佢一定要喺嗰个时候先去到。
那我也能够体会，
我亦都可以体会。
所以我们要去关心他，
所以要去关心佢。
那就访问，跟访问组的同龄去，要去看看他。
咁就要同访问组嘅同龄一齐去探下佢。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商场，生意不错嘛，
因为佢嗰个超级市场嘅生意唔错，
所以我的车子就停在比较外面的地方，怕影响到他们的生意嘛。
咁我架车就停喺比较外面嘅地方，为怕影响到佢哋嘅生意。
三四个人就一起走到他们的商场里面。
咁三四个人就一齐行到佢个商场度。
那个姐妹看到我们很高兴咧。
咁个姊妹见到我哋就好开心。
哎呀，难得传道，你今天来看我们哈。
难得传道，你今日嚟睇我哋。
来来来来，到我们那个楼上去哈。
咁就去到我哋楼上一齐。
那我们就到他的那个楼上的这个客厅嘛，
咁我就去到佢楼上嗰客厅
啊，然后他就哇，因为他家里是开超级市场的，什么东西都有啊，
因为佢屋企系开超级市场，所以乜嘢都有，
所以就搬了很多东西上来要请我们吃了，
所以就搬咗好多嘢上嚟要请我哋食、
哦。我跟他讲说，哎呀，不是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
哇，我唔系嚟食嘢，
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啦，
我净系想嚟睇下你嘅啫、
啊，跟你一起祷告，
同你一起祷告、
啊。如果可以的话，读一段经文彼此分享，
就系、是、如果可以嘅话，就读一段经文，
不会很久啦，三十分钟
就好啦。
那他就停下来，
咁佢就停低，
然后我都还没开始讲话，
我都未开始讲嘢，
他马上就跟我讲，
佢就即刻同我讲，
啊传道你不知道啦，
传道你唔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还要来啊，
我当然唔知道，我知道就唔使嚟啦，
我跟你讲
我同你讲，
那个常常去聚会的人不一定有信心啦，
咁嗰一啲经常去聚会嘅人唔一定有信心。
哇，我一听这个话有道理呀、
啊。我一听就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哦。因为常常来聚会，有些是因为在家里无聊来聚会嘛。
咁你经常来聚会嗰啲，可能因为佢屋企太忙。
有些人是因为习惯不来聚会，觉得对不起主耶稣，所以来聚会嘛。
嗰啲就系习惯咗，觉得如果唔嚟聚会又对唔住耶稣。
每一个人常常来聚会的每一个人的心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经常来聚会，佢嘅心都唔系完全一样嘅。
所以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所以佢其实佢讲得几有道理嘅。
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姐妹你讲得很有道理啦。
我就同佢讲，呢位姊妹你讲得好有道理。
但是哦，你的这个答案哦，你的这句话对一半而已啦。
但呢句说话净系啱一半嘅啫。
没有错啦，常常来聚会的人。不一定有信心啦、
啊，冇错就系、是、你经常嚟聚会嘅。
那我下面那一句话是针对他的。
咁但我令下面嗰句说话就要针对。
我说那个安息日只有下午，而且2:50才会到教会的那个人哦，就没有信心啦、
啊。咁我话如果安息日净系晏昼，仲要系2:10先嚟到教会嘅人就冇信心啦。
他一听哦，整个脸都红了，比我现在脸还红啊。
咁佢嗰阵时佢一听完块面就好红啊。
他知道我在讲他嘛。
咁佢知道我喺度讲佢。
因为全教会就只有他准时2:50到嘛。
因为全教会只得佢系会准时2:10
到。那除了他以外，难道还有第二个天使吗？
咁唔通除咗佢之外，仲有第二个天使咩？
哇！所以他很不好意思就坐在旁边，
所以佢就唔好意思，佢又坐喺旁边。
我说，他姓张咯，张姐妹啊。
佢姓张，我这个意思张姊妹。
我这个意思不是要凸显出你有什么罪啦。
我呢个意思唔系要凸显你有啲乜嘢嘅罪。
我是要改变一个观念。
我系要改变你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看人家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完美。
我哋成日都睇人哋做一件事嘅时候做得唔完美。
你看他常常去聚会，一定什么不一定是怎么样，尤其一定是怎么样，那是你的感觉。
咁你觉得呢个人成日聚会就一定系点样，或者唔一定系点样？但系呢个都系你嘅观念。
这个我们不能够去讲任何，不能够去讲。
我呢个我哋唔可以去讲嘅。
每个人的信仰是跟神负责嘛？
每一个人嘅信仰都系同神负责。
那话又说回来，你要最为你自己的信仰负责啊！
咁呢个说话讲翻嚟嘅话，我哋都系要对我哋嘅信仰负责
啊！所以你是每个安息日下午2:50才进来，
所以你是每一个安息日2:50先入嚟。
我不是故意看时间啦、
我唔系特登去睇时间嘅，
是因为你太守时了，
系因为你太准时啦，
都是2:50才进来，
都系2:50先入嚟。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咁你点解要咁去做呢？
表示你对安息日的那个不够有信心啦、
就系代表你对安息日唔够信心、
你都是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通通做完了，剩下的时间才给主耶稣啦。
你就系将你自己想要做嘅嘢都做完，剩低嘅时间先俾主耶稣。
你的信心是不足的，
所以你嘅信心系不足嘅。
然后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谈这个安息日的道理。
所以我就用呢一个机会同佢哋讲安息嘅道理。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就同佢讲：，
你看你的先生还没信主，
你睇呢个先生仲未信主，
两个孩子还没信主，
佢两个小朋友都未信主。
你常常跟我讲说：，哎呀，你要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先生祷告。
你经常同我讲话要为我先生同孩子祷告、
啊。我在神面前讲真话，
我喺神嘅面前讲真话。
我常常祷告，
我系经常祷告。
啊，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果出来？
咁但系点解冇呢个结果出嚟咧、哦？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听神的道，
因为我哋冇好好去听神嘅道，
没有好好照着神的道来走，
冇好好嘅照住神嘅道嚟、哦。
所以如果你愿意来让你的祷告蒙神垂听，
所以如果你愿意令到你嘅祷告系蒙神垂听嘅话，
神的道理我们要持守，
就系呢一种神嘅道理，我哋要持守。
要守这个道理要有信心，
我哋守神嘅道理，我哋要有信心。
哦，那听完之后，他就决定一下，他就决定了。
咁听完之后，佢就决定
啊，传道我明白了，
传道我明白了。
从下个月开始，
就下个月开始，
我安息日哦，一定准时，不是两点五十，是准时早上十点以前到。
咁佢话安息日我一定会准时，唔系准时两点五十分，系准时十点钟就到。
我说不可以，
我话唔可以。
我当吓一跳，
咁佢吓亲。
啊，传道，你不是说要我准时到吗？
我哋传道，你唔系要我准时到咩？
我说不可以，
我话唔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点解唔得咧？
不是下个月啦，
唔系下个月，
是现在开始，
系依家开始。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
你唔好消灭圣灵嘅感动。
等到下个月，你的感动又没啦。
等到下个月，你嘅感动又冇咗啦。
又开始两点五十啦，
又开始两点五十分，
现在就要开始，
依家就要开始。
不是听了神的道，然后我就延迟的说啊，没关系，我等到什么时间点我才开始。
唔系话听了神嘅道之后就延迟咗，我等到几时开始？
这个叫典型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咁呢个就系典型嘅消灭圣灵嘅感动。
这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啦。
咁呢个好容易俾魔鬼留地步。
你经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你又忘记啦。
你经过两三个礼拜之后，你又唔记得咗。
你那个感动又没有啦。
你个感动又冇咗。
那你当然又回悟到两点五十啦。
咁你当然系又翻系两点十分。
哦、啊，那个这个章节咩也很能够接受啦。
咁呢个章姐妹都可以接受嘅、
哦。他就真的好传道，好可以，我这个礼拜。以后都要这样子。
咁嗰个传道，咁佢又话传道可以咁，我呢个礼拜开始都会咁样。
我心中很期待啊！
咁我心入边都好期待。
一个传道人最期待的就是信徒能够走在圣道理里面嘛。
咁一个传道人最期待嘅就系信徒可以走喺道理入边。
安息日到了，
安息日到啦。
我大概都半个小时前会去祷告。
咁我大概半个钟头之前就会去祷告。我心入边喺度谂，
没关系，我九点就到楼下。会堂在二楼，我到楼下去等他看看，等看看有没有啦。
咁啊，会堂喺一楼，咁我就话我九点钟我就去等下，去门口等佢。
我等到九点半，我就上来祷告。
我等到九点半，我上嚟祷告。
哇，他那一天哦，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
咁嗰日唔知系咩风将佢吹嚟嘅。
啊，九点二十就来了，
佢九点二十分就到啦。
我跟他开玩笑，
我同佢讲笑，
我说你又不守时啦。
哇，你又唔准时。
吓一跳，为什么不守时？
因为
现在才九点二十而已，
现在先九点二十分啫。
我说传道，我是因为工作都交代好了，我赶快来，不然的话我的工作要把我绑住了。
我就话我是将我工作交代好之后，就马上赶过来，如果唔系工作会将我绑住。
从那一次开始，
咁由嗰一次开始，
他都是这样子，
咁佢都系咁样。
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咁奇妙嘅事就发生啦。
他的那个日本的在日本读书的那个女儿，
咁佢喺日本读书个女、
哦，有一天打电话给他，
有一日打电话俾佢，
妈妈，
妈妈、
啊，我要在日本教会受洗了哦，
要喺日本嘅教会受洗。
哇，妈妈高兴得不得了，
咁佢妈妈就开心到不得了。
赶快打电话跟我讲哦，
咁就即刻打电话同我
讲，我女儿要受洗了呢，
我女儿要受洗，
日本教会同意她受洗啊，
咁日本教会都同意佢受洗、
哦。啊，经过了半年，
咁经过咗半年，
他的儿子从台北回休假回来，
咁佢个大仔就由呢一个台北休假翻嚟。
他爸爸还没受洗，
因为他爸爸还没受洗，
所以他回来跟他爸爸妈妈商量，
所以他就跟爸爸妈妈商量、
哦、因为他的儿子在台北都有参加那个大专的团契嘛，
因为他的儿子在台北都有参加大专团契、哦、
就是现在的大同教会，
就是现在的大同教会、
哦、所以他想要受洗，
所以他就想要受洗、
哦、回来跟他爸爸妈妈商量，
那回来就跟他爸爸妈妈商量，
所以他儿子也受洗了，
所以儿子都受洗、
哦、剩下这个他的先生了，
就剩低佢嘅先生，
我就跟他分享，
咁我就同佢分享，
我说吼、哦，没有办法通吃啦，
冇办法通食、啊、通吃，
可以蚕食啦，
都可以常食，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吃下来嘛，
就系、是、一个一个将佢食落嚟，
现在已经吃两个啦，
咁依家已经食咗两个，
还有最后一个啊，
咁仲有最后一个，
不要灰心，
冇灰心，
哦，一定可以把它，哦，主耶稣一定会把它拉过来的，
咁主耶稣一定会将佢拉过嚟嘅，
哦， 很可惜啊，我就后来就调走了。
咁好可惜，我后来就调走了，
就离开那个教会，
就离开咗间教会，
到其他教会去，
就去咗其他教会。
诶，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咁呢个就好重要一个观念。
我们在信仰上，
我哋喺信仰上面，
我们都是要求神啊，
我都系要求神，
但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
到底有冇要求自己呢？
神说，你如果听我的呼唤。
神话，如果你听我的呼唤，
将来你呼唤我，我也听了。
当将来你呼唤我的时候，我都会听。
如果我们都不听神的呼唤，
但如果你都不听神的呼唤，
将来我们有需要来呼唤神的时候，
当将来我们有需要来呼唤神的时候，
神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跟你讲说我不听了。
神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来同你讲我不听。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我睇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三节。
第四章第三第四节，提摩太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
，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第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飘向荒谬的言语。
啊，这里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啊，
呢一度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
当然也是在提醒我们，
都喺度提醒我哋。
他说时候要到了，
佢话时候要到
啊，就是要我们注意啊，
就系要我哋注意
啊，人一定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人一定会厌烦纯正嘅道理，
人哦会掩耳不听真道，
人会掩耳不听真道，
这是保罗当时候对我们的提醒。
咁呢个系保罗当时候对我哋嘅提醒。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怎么教会老是讲这些道理，
我有时候都会想，点解教会成日都讲呢一啲嘅道理？
我都听得我耳朵都长茧啦。
咁我听到耳朵都生茧啦。
所以，哎呀，不要听了，每次都讲这个，
咁唔好听啊！每一次都讲呢样嘢。
当时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咁当时主耶稣传福音嘅时候，
那些众人也是要求主耶稣啊，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新的道理啊？
咁嗰啲众人都要求主耶稣可唔可以讲一啲新嘅道理咧？
主耶稣马上跟佢讲，没有。
主耶稣就即刻同佢讲冇嘅，
就是这个道理，
就系得呢个道理嘅啫。
那时候的百姓，那时候的犹太人也是听到后来，哎呦，你怎么都是讲这个，讲一些新的道理啦？
咁嗰啲犹太人都听到话，点解你又系讲呢个咧？讲一啲新嘅道理得唔得？
没有啦，就这些而已啊。
咁啊冇啦，净系得呢一啲嘅啫。
如果道理很多，我们也很麻烦咧。
如果道理好多，我哋都好麻烦
嘅。因为道理很多，我们每个道理都要守嘛。
因为道理好多，我哋每一个道理都要守。
要守的道理就这些而已啊。
其实要守嘅道理净系得呢一啲嘅啫。
那我们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如果我哋可以守得住嘅话，
我们就能够。蒙福啦，
我们就可以蒙福，
因为我们有听嘛，
因为我们有听，
按照所听的去行嘛，
按照所听的去行，
那将来我们向神呼求，
将来我们向神呼求，
神就会听，
神就会听，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所以要提醒自己，
不要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要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要掩耳不听真道，
不要掩耳不听真道，
免得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
免得我们的祷告神都不听，
就跟当时候的这个犹大国一样，
就同当时候嘅犹太国一样，
到后来就灭亡啦。
到后来就灭亡。
我们再谈第四个，
我再讲第四个。
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再睇彼得前书嘅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这里有谈到祷告没有阻碍，
这里讲到祷告没有阻碍，
也就是说祷告会不会有阻碍呢？
所以说祷告会不会有阻碍呢？
会啊，
是会有的。
这就跟哀歌的第三章四十节、四十四节是一样的，
咁就同哀歌第三章第四十到第四十四节系一样嘅。
神虽然应允我们要听我们的祷告，
神虽然系应允我哋要听我哋嘅祷告，
但是当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遮住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同神之间有黑云遮住嘅时候，
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唔系神唔听我哋嘅祷告，
而是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耳中，
而我哋嘅祷告达唔到神嘅耳中。
那有一种现象哦的祷告是有阻碍的，
咁有一种现象嘅祷告系有阻碍嘅，
就是说我们有神跟人之间的黑云啦，
就我哋有同神同人之间嘅黑云，
就是 夫妻不和啦，
就系、是、夫妻不和。
哦，当夫妻不和睦的时候，
咁你当夫妻唔和睦嘅时候，
祷告就会有阻碍，
咁祷告就有阻碍。
当夫妻和睦的时候，
咁当夫妻和睦嘅时候，
祷告就没有阻碍，
咁祷告就冇阻碍。
所以夫妻的生活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夫妻嘅生活同埋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系息息相关嘅。
所以要让自己的祷告没有阻碍，
所以令到自己嘅祷告系冇阻碍嘅。
那么就要啊，在夫妻生活上要和谐。
咁喺夫妻生活上面就要和谐。
啊，这个夫妻生活是很奇妙的。
咁夫妻嘅生活系好奇妙嘅。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神设立婚姻的这件事情，
咁我哋嚟讲一下神设立婚姻呢一件事。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哋睇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的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请看十八节，
第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又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再看二十二节，
再睇二十二节，又话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
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
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最源头啦。
咁呢一个就系神设立婚姻嘅源头。
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呢？
咁点解神要设立婚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最重要嘅原因就系神睇嗰一个人独居唔好。
神看所有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神睇每一个创造嘅所有嘅创造都系美好嘅。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
净系得一件事情唔好，
就是亚当独居不好。
就系、是、亚当独居唔好，
那不好怎么办？
咁唔好咁点算咧？
神要让他好啊，
咁神就要令佢变得好。
所以夫妻的这件事情，
所以夫妻嘅呢件事
是神认为好的，
就系、是、神认为好
的。独居是不好的，
独居系唔好嘅，
所以才有婚姻的设置，
所以先有婚姻嘅设立。
那圣经又接着说，
咁圣经亦都接着讲，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女人被造这件事情，
所以女人被造的这件事，
在婚姻的角色上，
在婚姻的角色上面，
神给女人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工作，
神给女人婚姻的这个工作
就是要帮助男人，
就是要帮助男人。
所以当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
所以当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嫁给他？
咁点解我要嫁俾佢？
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不是因为爱啊！
我要嫁俾佢，唔系因为爱。
比如你在这婚姻里面，女人的角色要觉悟。
咁你呢个喺女人嘅
女人的角色，
女人嘅角色喺呢个婚姻入边
觉悟啦，
要有觉悟嘅。
我就是为了要帮助他，所以我才嫁给他。
我就系为咗帮助佢，我先嫁俾佢。
注意我是为了要帮助我这个男人，所以我嫁给他。
我是为了要帮助我这个男人而嫁给他。
所以还没结婚的姐妹，
所以仲未结婚的姊妹，
你如果要结婚的时候，你要有这种觉悟。
你要结婚的时候，你就有这种的觉悟。
为了要帮助他，
我为了要帮助他，
所以我要嫁给他，
所以我要嫁给他。
这是神造夏娃的目的。
咁呢个就系神造夏娃嘅目的，
要让亚当得到帮助，
就系要让亚当得到帮助。
那男生也不要高兴，
咁男生你都唔好太开心。
你以为人家帮助你就没有条件吗？
咁你以为人哋帮你就唔使条件咩？
我们有读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我有讲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咁耶和华神就用嗰个人身上面所取嘅一条肋骨。
这个女人是从你身上出来的
就系呢个女人系你身上面出来的，
不是另外再造的
唔系另外再造嘅，
是你身上的肋骨造出来的，
系你身上面嘅肋骨造出嚟嘅。
然后就把女人领到那人跟前，
就将嗰个女人领到嗰个人嘅跟前。
二十三节，那人说了一句非常肉麻的话。
咁嗰个人就讲咗一句非常之肉麻嘅说话。
这个丈夫要常常跟太太讲啦。
咁呢个丈夫嘅要经常同太太讲。
至少我常常跟我太太讲。
咁至少系经常同我太太讲。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咁呢个系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
是从我身上出来的。
系由我身上面出嚟嘅。
所以称她为女人。
所以称她为女人。
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面出来的。
男人要把她当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男人是要将她当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讲，
就是你要给她最大的幸福啦，
就是你要给她最大的幸福。
所以女人结婚，
所以女人结婚
是为了帮助男人，
是为了帮助男人。
男人结婚，
男人结婚
是为了要给女人幸福，
是为了给女人幸福。
所以你要常常问你的太太，
所以你要经常问你太太，
你幸福吗？
你幸不幸福呢？
他如果不讲话，
如果他不讲嘢嘅话，
你就要悔改啦，
咁你就要悔改啦。
连不幸福都不敢讲，
连幸福都唔敢讲。
那太太要常常问先生啊，
咁太太都经常问，
你有得到帮助吗？
有得到帮助呢？
先生如果不讲话，
如果先生唔讲说话，
可能也是得不到什么帮助，
可能都得唔到啲乜嘢嘅帮助。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呢个系几重要嘅。
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
我同我太太结婚之后，
有没有吵过架？
有冇闹过交呢？
有啦，
有啊，
没有吵过架才奇怪哈，
冇闹过交先奇怪。
在讲台上不能够讲谎话，
喺讲台上面唔可以讲大话。
当然有吵过架，怎么会没吵过架？
咁当然有闹过交，边有可能冇闹过交呢？
如果以我的口才要讲赢这个我的太太，
如果要以我的口才要讲赢这个太太，
我的太太一定讲输我啦。
咁我个太太一定系唔够我。
至少我翻圣经给他看，他就没话说了嘛，对不对？
我一卷圣经俾佢睇，佢就冇嘢讲啦。
尚方宝剑呢，
系尚方宝剑嚟嘅。
圣经一翻开，他一定没话说，除非他不没有信仰啊。
咁圣经一打开，佢一定冇嘢好讲，除非佢
要翻圣经，我翻得比他快嘛。
因为卷圣经我卷得快，
对我有利的哈，
系对我有利，
我一定翻得很快，
我一定系卷得好快。
你看看圣经这样讲啦，
你睇下圣经咁样讲，
他一定是到最后没话说嘛。
咁佢最后佢一定系冇嘢讲嘅。
但是我的太太都问我，
我太太都问我，
对，不是都跟我讲，
都同我讲，
你怎么都没有问我幸不幸福啊？
点解你都冇问我幸唔幸福嘅咧？
这句我就被打败了。
咁呢一句说话我就俾佢打败啦。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用主观的那一种认定来感来让对方感觉啦。
咁所以我哋唔好用一个主观嘅决定去令到对方。佢感觉
他有没有幸福，不是你自己认为的。
佢有冇幸福，唔系你去认为嘅，
是对方的认定，
系对方嘅认定。
丈夫有没有得到帮助，不是你张太太的认为啦。
丈夫有冇得到帮助，唔系你做太太嘅去认为的，
而是丈夫来决定，
系丈夫嘅决定。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咁呢个意思就系讲紧啲乜咧？
我们不要用道理来绑架别人，
我哋唔好用道理去绑架其他人。
我们是听道理。来让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哋系听完道理之后，令到自己应该点样去做，
而不是听道理来教导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
唔系听完道理之后去教导人哋去点样去做，
不然的话又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如果唔系，又会产生好大嘅伤害。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就同我太太讲，
圣经不是记载很清楚吗？
圣经唔系记载得好清楚咩？
女人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呢？
女人被造系为咗帮助男人。
你帮助我什么啦？
咁你帮助我啲乜嘢呢？
他还会跟你讲啊？
咁佢又会同你讲。
可是女人被造之后带到男人面前呢？
但可惜女人被造之后系带到男人面前，
她是要得到男人最大的幸福诶。
咁佢系要得到男人最大嘅幸福。
如果是用这种来要求对方的时候，
如果系用呢一种去要求对方嘅时候，
那一定是没完没了。
咁一定系会没完没了。
像这种夫妻生活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啦。
咁好似呢一种夫妻嘅生活就会好产生好大嘅问题，
就不和谐啦。
咁就会唔和谐，
不和睦，
唔和睦，
祷告就会受阻碍。
咁祷告就会受阻碍。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上课讲课。
咁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上堂。
那打电话来的是一个这个长青团契的契负责。
咁打电话过来嘅是一个长青团契嘅契负责。
他说传道，我们长青团契邀请你来上课。
传道，我哋长青团契邀请你来上堂。
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而已。
咁嗰个时候我就三十几岁啫。
我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怪怪地。
来参加聚会的都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阿公阿嬷的年龄啊。
咁如果嚟参加聚会唔系我阿爸阿妈，就系我爷爷爸爸嘅嗰个年龄。
怎么叫我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去勉励教训这些长辈呢？
咁点解叫我一个三十几岁嘅人嚟教训勉励呢一啲长辈呢？
我很乐意做圣工啦，但是我好像不大像不大好。
咁我就话我唔介意做圣工，但系咁样好似唔系太好。
那个契务者在这跟我讲。
咁我契负责就喺度同我讲：
传道你就讲圣经的道理啦，我们都会听的。
传道你就讲圣经的道理，我哋都会听嘅。
没关系啦，你来上课。
冇关系嘅，你嚟上课。
因为我们开会决定要请你来上课啦。
因为我哋已经开会决定咗要请你嚟上堂。
就好，我就答应啦。
咁我就答应。
那十点上课嘛？
咁十点上堂。
上两堂到十二点。
咁上堂去到十二点。
那上完课之后。
咁上完堂之后、
啊、就要一起吃中餐。
就一起食午餐。
那教会的餐厅是在右边而已，我的右边而已。
咁教会的餐厅就我嘅右边、
啊。就是大家出个门，下个楼梯就是教会的餐厅啦。
就系、是、大家出咗门口之后，落一层楼梯就喺教会右边。
我上完课就圣经整理，放在我的圣经袋里面。
咁我上完堂之后，将圣经整理好就放喺我圣经袋入边、
啊。准备拿着要去餐厅用餐。
就系、是、准备要攞住去餐厅食饭。
啊，结果我用完之后站起来，
咁我食完之后就企起身。
我看到一幕哦，可以说是我看过最美的一幕。
咁我见到一幕就系可以话系我睇过最美嘅一幕。
啊，怎么美呢？
咁系点样嘅美呢？
就是一个老弟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几岁啦。
咁就是一个老弟兄，我嗰阵时都唔知佢几岁。
但他年纪应该是蛮大的。
但佢年纪应该都几大。
哦，啊，他就。走，他不是走向餐厅哦，他走向姐妹这方哦。
他不是走去餐厅，他是走去姊妹那边。
哦，然后呢，就走到一个老姐妹的旁边。
然后走到一个老姐妹的旁边。
哦，就把他扶起来。
我将他扶起来。
啊，牵着他的手。
拖住他的手。
哦，两个人呢，慢慢走，慢慢走，要走到餐厅。
咁两个人就慢慢慢慢咁行到去餐厅。
哦，我看了之后很感动啦。
我睇完之后就好感动。
我心里就一直在问自己。
我心入边就一直嘅问自己：
我如果能够活到他的这一把年纪，
如果可以活到佢嗰个年纪，
我能不能够跟他一样做得到？到那个太太那边牵着他的手一起去吃饭。
咁、我可能做得到好似佢咁样去太太嗰边去拖住佢一齐去食饭。
我觉得这一幅画，这一幅很美很美啊！
咁我就觉得呢幅画系好靓嘅。
我就一直看，
咁我就一直睇，
就跟着他后面。
我就跟住喺佢后边。
我想说我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先生这么爱他太太。
咁我就想了解一下点解佢呢个先生咁爱佢太太。
我也可以学习他来爱我的太太。
咁我都可以学习佢去爱我嘅太太。
然后他就渐渐就牵到一个圆桌嘛，
咁佢就拖住佢去到一张圆台。
他就扶着他太太坐在椅子上。
咁佢就扶住佢太太坐喺呢一张凳上面。
然后他坐在旁边。
咁佢就坐喺旁边。
我就赶快坐在那个老弟兄的旁边。
咁我就即刻坐喺个老弟兄嘅旁边。
那个老弟兄，你不是坐这里的啦。
咁个老弟兄就话你唔系坐喺呢度嘅。
我跟他讲说，这个有记号吗？
咁我就同佢讲呢度我冇呢个记号。
没有啦，你这个传道，你坐在那边是传道在坐的。
咁佢就话冇传道，你坐嗰边咧，嗰边先系传道坐嘅。
说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规定啦，吼。
我喺教会入边应该冇呢个规定。
我喜欢跟你坐啦，
我想同你坐。
那我坐在这里啦，好不好？
俾我坐喺呢度好冇？
啊，看他赶我赶不走啊。
咁佢见赶唔走我，
他就没有再讲话啦。
咁佢就冇再讲，
就开始吃饭。
咁佢就开始食饭，
然后。我一直要想到问他问题啦。
咁我一直都想问佢问题。
我就问他说啊，这位老弟兄，你今年几岁啦？
我想问呢位老弟兄，你今年几多岁呢？
他就说84啦。
佢话84。
啊，你太太几岁啦？
咁你太太几多岁？
我太太80啦。
我80，太太80岁。
我就第二个问题啊。
咁我第二个问题。
那你们两个人结婚几年啦？
咁你哋两个结婚几多年？
算了。62年啦。
佢话62年。
我22岁，我太太18岁嫁给我啊。
我22岁，我太太18岁嫁俾我。
哦，哇，62年，
62年，
我还要大概30年才有62岁嘛。
我大概仲有30年先要62岁。
我想，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到62岁，你们已经结婚62年啦。
我都唔知可唔可以活到62岁，但你哋已经结咗婚62年，咁、真系唔简单。
然后我这个人好像是有问题的孩子一样。
咁我呢个就好似一个有问题嘅小朋友。
我又问他啦，
我又问佢，
我说啊，你们结婚62年哦。有没有吵过架？
我问你哋结婚62年，你有冇闹过交呢？
哇，这个弟兄被我一问，我眼睛就睁得大大的。
咁呢个弟兄被我一问，个眼就擘到好大。
好像说我这个怎么那么多问题啦？
哦，点解好似你咁多问题、
然后就转过来看我。
咁就转过来望咗。
他就跟我问啦。
咁佢就问我：
你当传道，你有没有吵过架？
咁我你做传道有冇闹过交呢？
我说。我当然有吵过架，
咁当然，咁我话我当然有闹过交。
对啊，你圣经读得比我多，都吵架了，我怎么可能不吵架？
咁你圣经读我咁多都闹交，我边有可能唔闹交呢？
当然有吵架啊，
咁当然系有。
啊，这还要问吗？
咁都仲要问嘅咩？
我说对了，这个吵架好像是很正常哦。
咁我话呢个系啊，闹交好似好正常。
我想我们每一个结过婚的人，可能没有吵过架的举手。
咁如果我哋结咗婚冇闹过
交嘅举手，我没有吵过架。没有等哦，好、感谢主了哈，找到一个可以来当传道。
我 咁咁点转得个冇闹交去嚟做传道？
一定至少意见不一样啦，哈。
咁至少会有一件系唔一样嘅事。
然后我就更有问题啦。
咁我就更加有问题。
我说，那你们两个人吵架哈啊，怎么处理啦？
咁你哋两个人闹交点去处理？
不然为什么你们这么年纪这么大了，感情还那么好？
咁点解如果唔系嘅话，你哋年纪咁大，点解感情仲咁好呢？
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
咁佢又咁样同我讲：，
哎，传道你不知道，
传道你唔知道，
我是城市长大的，
我喺城市长大嘅。
啊，我太太是乡下长大的，
我太太喺乡下长大嘅。
啊，我们哦，在结婚以前都没有碰过面，
我哋喺结婚之前都未见过面，
只是人家介绍，我们就结婚了，在教会里面。
咁系人哋介绍我哋喺教会入边就结婚。
城市长大跟乡下长大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嘛。
咁城市长大同埋乡村长大嘅生活习惯都唔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价值观都唔一样。
啊，现在生活在一起了，
咁依家生活系咪一齐？
什么都要一样啊。
咁乜嘢都要一样。
那一定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咁一定会有意见唔一样嘅时候。
那结婚的那一天晚上，
咁结婚嘅嗰一晚，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就同我太太讲，
我说我们两个人哦，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我哋两个人生活嘅环境都唔一样。
结婚之后哦，一定会有所不一样的争执啦，哦。
咁结婚一定会有啲唔一样嘅争执，
那没有关系哦，
但系冇关系嘅。
吵架完之后，
闹完交之后，
如果自己觉得不对啦，
如果自己觉得唔啱，
那我们家的斜对面有一个小公园。
咁我哋屋企附近有一个小公园，
哦，你就去跑三圈。
咁你就去跑三圈，
啊，回来就好了。
咁翻翻嚟就好了，
哦。那就约法三章
啦。咁呢个就约法三章。
那我问题也来了。
咁我问题又嚟啦。
我就问他说：，哎，这位老弟兄，
我问佢呢位老弟兄，
那你们结婚62年，你们两个人哪一个人跑得比较多？
咁你哋结婚62年，你哋边个跑得多啲咧？
哇，哦，他一直看我。
咁佢一直望住我，
他说：不瞒您说啦。
佢话就唔瞒你，
所以62年来都是我在跑。
咁呢62年来都系得我喺度跑。
哇！本来想，哇，这个弟兄怎么这么差呢？
咁我就有时候谂，点解呢个弟兄咁差？
每次吵架都是他不对啊！
每一次闹交都系佢唔啱。
每次吵架都是他在跑公园啊！
咁每一次闹交都系佢喺度跑公园。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不对。
但我后来谂一谂，唔啱。
怎么可能每次都是他错啦？
边有可能每一次都系佢错？
应该这个比百分比应该没那么100%的吧？
咁呢一个百分比应该冇100%嘅。
后来我想一想，
后来我谂一谂，
啊，这个弟兄啊，真的很不错。
咁呢个弟兄真系好唔错。
他做到了一件事情。
佢做到一件事。
我要让我的太太幸福啦。
我要让我太太幸福。
有幸福感啊，
所以有幸福感。
所以去跑三圈回来就没事啦，所以感觉到幸福了嘛。
咁所以跑三圈翻嚟，佢又感觉到幸福就
没事了。为什么不跑呢？
咁点解唔跑呢？
刚开始可能他认为我错了，我来跑。
咁开始可能佢觉得我错，咁我嚟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让我的太太幸福，我来跑。
后来可能系为咗我太太幸福而。
后来可能是为了我真的爱我太太，我来跑。
咁后来可能为我太太真系爱我太太而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他的家庭的幸福来跑。
后来可能为咗佢家庭嘅幸福嚟跑，
所以越跑越幸福。
所以越跑就越幸福，
越跑身体越健康啊！
越跑身体越健康。
所以84岁的还可以去牵80岁的太太去吃饭嘛？
所以80岁嘅都仲可以拖住80岁嘅太太去食饭。
哎，这个就是他懂得这个道理。
咁呢个就系佢懂得呢个道理，
可以让我的太太幸福，
可以令到我太太幸福
啊！真的就很幸福。
咁真系好幸福，
所以太太幸福，全家幸福。
所以太太幸福就全家幸福。
因为太太幸福，她懂得去帮助先生。
因为太太幸福，佢又识得去帮助先生，
家庭就能够和谐。
咁家庭就可以和谐
啊！所以夫妻的道理其实很蛮简单的啦，
所以夫妻的道理其实都几简单，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来做，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
夫妻的道理是拿来要求自己的，
咁夫妻的道理是拿来要求自己的，
好像主耶稣跟教会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和教会一样，
主耶稣是为教会牺牲生命嘛，
主耶稣是为了教会去牺牲生命，
所以教会就愿意顺服基督嘛，
所以教会就愿意顺服基督。
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就跟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一样的，
就同教会同埋基督嘅关系系一样嘅，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来维系夫妻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哋要努力去维系夫妻之间嘅生活。
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啦。
咁我哋祷告就唔有阻碍。
乌云就能够清掉。
咁呢个乌云就可以清咗。
乌云清掉之后，
咁呢个乌云啊，乌云清咗之后，
我们的祷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咁我哋嘅祷告就可以直达神嘅耳入边。
这是最幸福的这个选民。
咁呢个就系最幸福嘅选民。
所以今天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今日用呢个主题同大家一起分享，
让我们在祷告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咁令到我哋祷告都可以到达神嘅耳入边。
就是要懂得饶恕，
就系要识得去饶恕。
要能够心里去除这个罪孽，
就可以心入边去除呢一啲罪孽。
耳朵听神的道，
耳朵听神嘅道，
要有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
要有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
那我们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我们同神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最后我们来唱诗。